大家好，欢迎回来三人行不行，我是小玉。
我是小木。
哎，我们今天又来了一位大美女，
可太漂亮了。
大家不知道最近看没看一个很好看的剧啊，就我们之前也安利过，叫大生意人。我估计大家肯定已经猜到大美女是谁了。
对，因为这里边有一个美女出场就特别的煞啊，煞，
把自己重庆人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在那个宁古塔那个冰天雪地里，哇，出来就特别的惊艳，非常具有现代性的，他的想法和好多人都不一样的，特别神秘，我特别想了解的这么一个角色。我们今天请来的大美女就是李纯。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纯，很开心在这里见到大家。
哎，我觉得这几年看到的李纯的影视剧作品的角色好像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女性，就都是那种很飒的女性，
就比较有个性的。
对，
对，
而且很独立，哪怕演的这个角色她是在一个旧的时代里边，但是她同时她并不是一个那种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女性，她大多数都有自己的独立性，哪怕她可能处境很不好需要怎么样的，就像是那个新世界里边，
嗯，
柳丝柳叶那多酷，然后那个庆余年里边司里里，她其实处境挺糟糕的，但是她依然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性，就感觉你演的总是有那种女性的独立性在里边。
会选本儿。
我觉得首先在看到角色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有一个对于自己表演上的一个空间想象吧，看我自己能不能驾驭这个角色。首先我会特别喜欢，我在看剧本的过程当中，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如果是我来演的话，我怎么样去更加立体更加饱满的去展现在观众的面前。我觉得很享受这个创作过程吧，我也觉得自己也是个蛮幸运的人。
那我们说一到这个大生意人这个剧，就你最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你是怎么看这个人物的？
其实最初看到剧本大纲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女孩子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嗯，
因为导演啊，张挺导演是一个非常就写剧本非常棒的人，他的棒是在于，我觉得他对于每一个人物的刻画非常的细致、鲜活、立体、全方位。所以他在写这个人的时候，我眼前就浮现出苏子萱可能大概是什么样的画面。
嗯，
我会觉得哎，这个女孩让我觉得很神秘，想去探索她，想去知道她的身世，想知道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才见的导演。我很喜欢导演讲故事，也让我了解到就是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人物，以及他从这么多男性角色当中如何脱颖而出。因为苏子萱的特别让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有冲动想去演她。
之前看到那个导演阐述这个剧，讲到了那个苏子萱的角色，说她是一个多智近妖的这么一个人。
嗯，
就非常有智慧，
她有智慧有胆量，她和以往的这个同样年代的这种女性的表达方式，以及会对女性的一些刻板印象会有一些新的展现。
嗯，我觉得她都不是在那个时代的女性。这两集我正追的时候，有一句台词印象特别深，我觉得哪怕是现在的女性，她的一些观点都很前卫。她说钱这个东西不流通起来，那意思就也没有什么用。
对，钱是要流通起来的，不然没有用的。
对，就这个话听起来就特别像商界大佬会说出来的话。
她真的是，因为苏子萱她是有家庭背景的嘛，她从小就看到身边形形色色的人，她的成长环境和普通家庭的女孩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眼界比较宽广一些，认知也会不一样，她的智商情商运筹帷幄，以及他能很好的利用身边所有的资源，这是他非常强的一种能力。所以在我们宣传的时候也会说苏子萱黑白通吃，我觉得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女性几乎没有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他胆量也很大。
嗯，
我觉得游戏人间四个字特别适合他，就是他不管是在面对底层的人、粗暴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包括他一开始在那赌坊里，其实也不知道他们这些人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就感觉他可以驾临在所有人之上，看透所有人下一步的动作。
对，所以我跟导演也是聊到，觉得苏子轩他是一个上帝视角。
对，
你看咱们下棋的时候，就是黑白双方下棋，那么苏子轩棋士他不是一步一步的在走棋子，而是他走一步，其实后面所有的如何下棋，结局是怎样，他其实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是走一步看十步的人，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人。在故事情节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吧，他每走一步，可能观众会觉得其实他后面好几步都已经想到了，包括他跟那个古平原，还有那叫什么李青，我们三个人谈完话之后呢，他帮古平原开的门，其实门口已经码了很多苏子轩的人了，只要是古平原开门，他就会被打成筛子。其实苏子轩已经把很多后路想得非常周到了，非常有智慧的人，有手段，
所以他是个游戏设置者嘛。
对，他是真理。大家我看网友说说苏小姐是真理。
对，他和古平原的那种关系我觉得也非常的特别，他是很欣赏他的，可能
哎，你看出来了，
他很欣赏他嘛，就要一直在招揽他，各种想办法。
对，我觉得就是他觉得古平原他是个人才，他想归自己所用，但是古平原又非常有个性。陈晓说过，说苏子轩是拿捏古平原，但对于苏子轩来说吧，古平原不好拿捏。
对，
所以他挑起了苏子轩的胜负欲，特别想拿捏顾平原。
顾平原像泥鳅一样滑，就是不上这个钩。但是我有一点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在于，他那么欣赏顾平原，觉得他的能力是足以帮助他回到南边去搞经济的这么一个人才，他是很笃定的。可是当顾平原说不接受他的招揽的时候，就我传统印象里，如果要你使劲去招揽一个人，你可能也会把他带回去再说，先带到安全的地方再说。苏子轩到那会儿的决断是，我最后再劝你一次，好，你不同意那你自己去。而且他是非常知道这个冰天雪地里顾平原很难逃得出去的，就是他又有他特别冰冷的一面。
我觉得这应该也不是冰冷，就是
智慧，
智慧和容忍度，
就是他的分寸感。就是我邀请你了，你不答应我也不会求你，因为我们两个身份不一样，而且我并且知道你离了我以后是不行的，总有一天还会碰上，如果你没死的话。
哇塞，我觉得刚才李纯一秒苏子轩上身。就是因为他跟刚才来的时候打招呼的气场不一样。
就是对这个角色还是非常喜欢的，而且我看到大家的回馈也是蛮好的。
对，我觉得其实很厉害的一点是，你看其实看上去苏子轩的年龄并不大，然后他的那个刚才夸了他一溜够嘛，就是各种领导才能，有胆识，又有学识，情商智商双高，那这样的一个女性，但是她又年龄不大，然后又在那样的社会里，说起来他是一个很有光环的人，但是你要演到让人相信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人，而且是这么的出色，然后又能玩转这么多老狐狸小狐狸的，其实我觉得是非常考验你怎么去把这个角色，你得立住才能让大家相信。我现在感受起来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我觉得其实我不太确定在播出来大家对于苏子轩的回馈到底是什么，但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确实需要做功课。首先导演在剧本这个人物的基础上啊，他已经非常丰富了，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让大家相信他是那样的人，展现在面前他是一个有权威的人。拍摄过程当中我们剧组特别棒，你看苏子轩所有的衣服都是最华丽最漂亮最有气场的，这也是帮助我在能更好的进入角色以及让大家相信他。咱们看电视听声音看画面，就是画面的冲击力以及你站那儿像不像吧，眼见为实。然后在创作过程当中会经常跟导演讨论，我说苏子轩到底要干什么，导演就说让我自己发挥，然后语速啊会更加悠然自得一些。觉得是大家创作的过程非常的融洽以及合拍。
你演的时候你也经常会问导演说苏子轩到底要干什么是吗？
对，因为 苏子轩他太神秘了，
嗯，
因为整个剧情下来都没有非常明确的描写出他到底要干什么，但是只有苏子轩他自己心里知道，他有他自己的目标。我每次演的时候，我心里会说一万句，他们都是小蚂蚁，他们都是小喽啰，我最厉害，他们都得听我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反正你们都得听我把话说完。
里边那个苏子轩对于李青我觉得很有意思，李青嘛，首先完全不是苏子轩的对手啊，但是他想利用他，利用他来进一步的利用李万堂，但是他对李青本身又有一种像弟弟一样的逗他玩的那种感觉，
就是小孩，
是不是
小破孩
你刚才说李青肯定是玩不过苏子轩，我心说他感觉谁都玩不过
就是李青可爱的地方。
嗯，
是苏子轩和李青在一起感觉他好像自己也变得有点小孩了，他比如说他会去把李青在那儿坐摇椅的时候使劲给他掰一下，苏子轩在面对李万堂的时候单独可不是这样子的，他是那种气场全开的状态，
嗯，他要压住李万堂，他虽然年纪啊包括我的个头都是不及黄老师的，但是在身份上其实要压过他一头的。
哎，当时跟黄志忠就是有其实有很多这个对手戏，而且很多都感觉是在
压制他，
对，就试探呀，或就是有很多这种不是用台词和语言去交锋的这种感觉。因为其实之前跟陈晓聊也说的，就他黄老师毕竟是前辈嘛，然后肯定是从职业的身份上是敬重的，然后但你要去跟他去演这种对手戏，你会给自己做什么调整之类的吗？
哎呀，我也是看黄老师戏
长大的
也不算长大吧，就是黄老师就自带气场，而且戏特别好，然后我跟他搭戏的时候吧，我就给我自己洗脑嘛，我说我要比他厉害，表面上很淡定，其实心里还有点小紧张的。
你会怕他吗？
我不会怕，
嗯，
因为黄老师的阅历呀，包括表演的经历会比我丰富很多，毕竟是我们的长辈，然后我会觉得有时候表演上可能自己没有那么笃定的时候吧，我会担心黄老师在表演上互相不太搭，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真的是多虑了，多虑了，因为黄老师在现场我们就沟通的时候就没有任何障碍，以及他会在现场提到很多就是以他的经验来告诉我们这场戏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架构啊，比如说走位啊之类的，提了很多很棒的那个建议，然后我觉得也非常好。但是总体来说，因为我没事就给自己洗脑，我比他厉害，他得听我的，他可是我的部下，然后我会觉得哎，演着演着吧也没有那么紧张了，就相信这件事情了，因为只有演员自己相信，观众才能相信。
那你跟那个陈晓之间呢，就是跟古平原之间，你和陈晓的对戏是种什么样子的状态？
我觉得还是根据剧情的推进吧，因为一开始苏子轩只是觉得他是个有用的人才，他不愿意跟我人才多的是，未必非得要你。但是故事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苏子轩会觉得这个古平原非常有脑子，他也警告过古平原说你可别给我裹乱，不然我给你送回宁古塔。是苏子轩感受到古平原有这个本事能威胁到自己，
就有
能坏他的事儿。因为古平原的智商和情商也是非常高的，就苏子轩会觉得自己碰到对手了，
嗯，
才会放这样的狠话。但是到最后，我觉得人和人之间需要经历事情的嘛，就会觉得古平原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眼界的人，不仅停留于说眼前的一个状态，他想要这个国家以及人民过得更好。一开始大家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复仇，为了自己的情感去做一些事情，到最后还是有家国情怀的。
嗯，
大家其实是奔着一个目标去的。
对，我刚才因为这两个人不管是谋国也好，还是那个家国情怀也好，其实他们的终极到最上层的那个其实是统一的。
对，整个环境好了，大家就会过得好，过得好之后呢，我们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的一些情绪也会放下来，到最后和古平原就是又像朋友一样，亦敌亦友，知己，嗯，也还行吧，不聊什么提己的话，有共同的利益。
对，
李青在李万堂问他的时候说：“你怎么看 苏小姐这个人，她说
美女蛇，
女蛇
我看过。
那你觉得美女蛇这个形容贴切吗？
挺贴切的。
蛇这个形容对吗？对待这个角色来说
比较贴切吧，就是无声无形当中它能咬你一口，就是它厉害的地方。
蛇这个形象总让我觉得它非常的理智，就苏子轩他永远就好像没有特别，
他不会被情绪掌控，
对，
因为他目标明确，只要他达到目的，怎样的手段他都能用得了，非常干脆。
嗯，
这里边这些跟苏子轩打交道的人的话，你作为扮演者来讲，你觉得哪个是他比较难对付的人？
比较难对付的人
都好对付，
古平原吧。
哦，
嗯，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跟古平原最后有打配合，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做的比较顺。苏子轩在他这个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为苏子轩所用，苏子轩指哪儿他们打哪儿，他能感觉古平原他有甚至高出自己的一些认知。因为苏子轩其实反的是当时的那个状态，他想回到曾经美好的状态，他有句词就是不管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也总比现在这个样子好。
嗯，
而他发现古平原其实在往前走，他在往未来走，而苏子轩是觉得哎，往未来走的很多路是愿意去尝试的，最难对付的还是古平原。
古平原也利用他，
互相利用，但古平原还是需要我帮助。
所以古平原每次利用苏子轩的时候，其实苏子轩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
其实苏子轩不觉得古平原在利用他，苏子轩其实也在从中获益，总能找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他不是白帮古平原的。
嗯，
就像两个人之间也是在做生意。
哦，苏子轩也其实是个大生意人。
对，他在事儿上是个大生意人，而不是说做买卖，他做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买卖，
更大的买卖。那是
你看，这就是大格局的人去想问题的角度。就所以我们平时在生活里也可以不要老想着说你看谁谁又想利用我，对吧？大家可以把心态调整成苏子轩的那种，说我从里面其实也可以得到哪些好处，那我就要怎样怎样，
就是格局可以更大
一
些，不看眼前看未来。
嗯，
这次里面有好多个女性角色嘛，除了苏子轩以外，还有白衣梅，还有常玉儿。哎，你觉得苏子轩跟她同时代的女性比起来，她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我觉得她是一个女强思维，一心搞事业，
嗯，
没有情情爱爱，
对，
不谈恋爱在里边。
对，就是我们跟陈晓聊的时候，我也说，我说我特怕他俩有感情线，我说好在就没有，应该是
现在这个感情可以说友情，而不是爱情。影视剧里是需要情感的，但是未必一定是要爱情。可能大家如果非得往那方面想，那就是看每一个观众在看到这个角色以及剧情的时候，大家想看到什么，以及大家想往哪方面去想象。但是我们想表达的就是说，苏子轩其实他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搞事业的人，大家磕不磕 CP 那就是大家的事儿了。我也会跟着磕。
你现在磕哪个 CP 呢？
我现在就是挺磕常玉儿和那个古平原的。
哦，
嗯，
我还觉得李青和古平原之间还挺有意思的。他们俩，
哎，对，也挺有意思的。所以你说这个化学反应是不一样的
啊。哦，因为李青那种有点二吧，可以这么说吧，有点二，还二的很可爱。但是呢，他其实聪明的，李青，只是他没有什么经验，没有就被保护的太好的那种人。
因为他一直想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嘛，很单纯的一个孩子。
但他不是一个傻的，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只是没有什么经验。
对。
所以李青其实有时候更像普通人，虽然就大家的身份可能不一样，但是经常就是好像你也自己老觉得自己能干成点这个事儿，
就是富家的傻大儿，乖孩子傻大儿。他就是有点看到眼前没有看到未来，但是也在古平原身上学到了很多，所以他有点崇拜古平原，但是那种小小的嫉妒心理吧，他又不愿意说出来。
嗯，
想跟他争个高低，
又很真实。
他和苏子轩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又怕苏子轩吧，他又要去黏着苏子轩，苏子轩去干点什么事儿，要去山西了，他马上就跳出来说，哎，我要去。
就是他有一颗努力上进的心、嗯、
然后苏子轩一看这可太好了，正愁李万堂滑不溜手，他儿子就送上门来了。
我看有也有磕我跟李钦的好像，
嗯，可能我就算是吧，这太有意思了，尤其是拿一把枪在那儿玩半天，说这个
这逗小孩呢，我在那儿。
对，因为你当时对那把枪的描述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情绪转换，一开始的时候说、啊、这是俄国三人送我的，都没有子弹，就完全是一个那种玩闹的心态，等到把枪拿回来了之后，这个人气场就变了，
逗小孩
现在再给我出去不出去，开枪是有子弹的，他还是对这种危险是非常清楚和敏锐的。
嗯，其实我在就是拍戏的过程当中，导演跟我说过，说其实像苏子轩呀，像李青啊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孩子吧，他从小玩心特别重，
嗯，
就什么事儿都想尝试一下，什么事儿吧都想逗人玩，包括苏子轩开场的时候玩骰子，其实他真的玩得很开心，
嗯，
但是你要跟他翻脸的时候他真会不高兴，就玩心重吧。
那你是一个玩心比较重的人吗？
我的玩心在于我的好奇心比较重，突然看到一个什么事儿，我都想知道一下，或者是我喜欢出去玩，有时候在家待几天待不住了，我就一定要出门旅游，看看没看过的东西。
最近一次去的哪儿？
我前两天刚去大同，虽然有点冷吧。
哦，我看你那小红书发了。
对，去大同，然后去那个悬空寺，好刺激啊！人家说都不敢往下看，我看网上都说，哎呀，那个道很窄，然后都是悬空的，怎么怎么的，我觉得好好玩啊。
那这个剧的拍摄对你来说？是不是也很爽？因为他从黑龙江，应该是从东北，
对对对，东北，
然后转战到了那个也拍也去了安徽，是不是？
安徽我没去，
后面有去内蒙，内蒙
没
有，
我只去了那个东北伊春和横店。
伊春也是个好地方，
哇，伊春真是个好地方，它的自然环境保护的非常非常好，天然氧吧。我也是第一次去这么北的地方，雪下的还挺大的，住在这个酒店里面，我觉得。每天睡得可香了，嗯，觉得氧气非常足，阳光也特别好。我是南方人嘛，我很少在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待过，很兴奋。
哎，你们还不是还有那个在骑马吗？在雪地里？
啊，我在雪地里倒没有，他们在那个就是冰面上。
嗯，
我没有那个景，但是我开场那个戏，在一个非常宽阔的一个草坪上搭了一个景，那个房子。是有点冷，但是我们穿的非常非常厚，哇塞，那个衣服好重啊！我那天拍下来，我感觉我都矮了，被衣服压的。我本来就挺矮的，我就越穿这衣服怎么越往下掉，拖地了呢？你给我压矮了，我觉得。
但那衣服穿
超
级好看，
超级保暖、
哦，好漂亮的。
我一穿就是脑袋就一丁点儿了，全是衣服，
更显脸小了是吧？本身脸就小。
哎、是、啊。最后就是苏子轩在。宁古塔就是赌博摇骰子那一场，其实我们是在横店搭的景里拍的，那会儿横店已经40多度了、
哦、
但是我们在棚里是有那个冷气的，然后我们穿的这个皮袄子大帽子虽然有冷气、哦、但是也会热嘛，也没有那么凉对吧，
所以外面的雪都是造的景，就那个赌博的那个地儿出来不是
啊，赌博出来的景是伊春
哦，
嗯，我们是分开拍的，
屋里是、那个、
屋里都是搭的景，然后我们外面所有的雪景都是实景拍的。
嗯，那你平时的时候就是自己在拍戏的间歇就会出去玩是吗？找机会？
对，出去玩，然后看电影、健身、吃好吃的，我的生活就比较简单吧。
吃好吃的这个件事儿对你来说重要吗？还是
很重要呀。
还是
太重要了。
我觉得他在吃东西上肯定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刚才我们在录制开始之前，工作人员在问他说一会儿要拍一个东西要吃什么，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考虑就说出来了。
对，我其实我很想回答吃什么减脂餐沙拉之类的，但是我并不想吃。
哎，那生活里你的性格是那种，因为你看你演的很多角色都是那种杀伐果断决断那种，
厉害死了。
对
对，
你生活里是那个就是下决定都会很快的人。
嗯，我觉得我是这样，就是我会问，我会说这样行吗，那样行呢，这样行不行啊，好不好啊，但是我心里其实有一个答案了，我问就是为了让别人把我这个答案说出来然后推我一把。
那别人如果要没说这个答案呢？
那我就可能纠结来纠结去，还是基本上，但别人说的就是说对我有利的，我觉得有帮助的，我还是会听的。 嗯，我会中和一下。
嗯，
你跟角色差距很大呀。
啊，是吗？你觉得哪儿呢？
就不是那个
特别强势，
对，没有那种很强势、很刚硬的那个地方。
我刚硬可能我比较倔，但是我不会特别强势。
因为其实之前跟李纯没有特别多这种就是面对面的这个交流，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那个温柔感从各个缝隙散发出来的一个人
啊。真的吗？
嗯，我是这么觉得。不是说那种角色里的那种大女人的那种感觉，
就是可能大家对荧幕形象也会有一些就是对我的一些刻板印象吧。
嗯，
但我觉得还是算塑造角色成功吧。
对，
我这么劝自己。
就肯定还是演技好，并不是本色出演。
大家相信我就是这样的人。
那你像要接近这样子的角色跟自己并不是那么相似的，是会去找一些在生活中遇到的类似性格的朋友作为一些参考吗？
嗯，我没有参考别人，因为我一直认为角色就是独立的自己。我这些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反面的角色其实都不是现代人，我没办法用他们做参考。我只是说角色以角色的这个思维方式去考虑事情，不能用我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考虑。很多古装戏他做的一些事情是我自己不认同的，但是你说你要看到剧本，你做功课，他的生活背景啊，家庭背景，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所以我还是用角色去思考，
就是先想明白了这个角色他的一系列的思维模式的方式。
就很难带入我自己的想法。我曾经有一个导演说，哎，这个角色这么坏，你觉得他的三观大家会认同吗？我说这三观是谁说这样的三观就一定是正确的三观。我说这个角色的三观不是大家笼统所谓的三观，他有他自己的认知，不能每个人都按照说规定的三观去做任何事情，这样每个人其实都一样了。之所以人生百态，就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己，所以我不太会去参考身边的一些人，但是我身边人都是跟我差不多的，就没有特别强势的。
那像苏子轩这个角色的话，你当时有没有觉得不认同他的地方？
没有不认同，我完全认同。
哦，你苏子轩是一个你完全认同的
啊？对，因为在这个演的过程以及拍摄之前跟导演都聊明白了，就有些疑惑呀，为什么他这样啊，他的背景啊，他的动机是什么呀，他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啊，以及过程当中的跌宕起伏的一些情绪和表情，就是都会有依据的。
之前陈晓就说张庭导演特别爱给他讲各种历史故事。
对，
还
也给我讲。虽然我不能完全记住，你知道我这个历史哈就是非常一般，但是我愿意听，活灵活现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太喜欢导演讲故事了。
所以他是一v一开小课吗？还是一对多开大课，把你们都叫到一块儿聊？
没有没有，他没有说开大课给大家讲课这种啊，他就是我问一个问题，他就跟我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样，哎，他曾经怎么怎么样，他以后怎么怎么样，当年呀、啊、怎么怎么，哇！我因为导演他就是一个宝藏书库一样，他就把他所有的知识传向给你，然后你就哎吸收吸收，然后觉得哇好有趣。他讲的故事他不刻板，他讲的非常活灵活现，然后你觉得哇，他讲所有的人我都愿意演。
我觉得他肯定给你讲了那个苏子轩的爸爸是，
对对对，哎呀，我才觉得我可以插会儿腰，我可太厉害了，我爸太厉害了。
所以就是一想到你们都是小蚂蚁的时候特有底气。
对对对，
随时可以捏死你们。
嗯，是
我都想去听张庭讲那个。
我还以为你都想去复仇了呢。
我不想复仇，我就觉得很好奇。
我们被你跟陈晓种草了。
对
对，因为我们经常比如说自己看书的时候，你知识衔接不上， get 不到他到底在讲什么。导演给你讲的时候，他会根据这个角色的底色，然后给你丰富周边很多，就像中间是花蕊，旁边花瓣，他全给你展开了，让你这个花非常的漂亮。
都想给他开一节目叫张庭讲历史。
哎，
是吧？
一定火。
我这个创意不许剽窃的。
然后苏子轩负责收费。
这个不错。
嗯，果然是管经济的。
对，果然是大生意人。
是。那听说你们的台词量都非常的大啊。
还可以，比较大吧。
张庭辉是他给我的感觉是他会是写一个台词，除了那个表面的文字上的这个含义以外，他通常还有下面的意思，就背后的意思，也会给你们讲这些，然后让你们去把这个不同的意思表现出来吗？
嗯，我不懂的我会问他，但基本上他这个台词里都说的已经非常清晰了。但是就是苏子轩在那个给一帮晋商鸿门宴，把他们请来为我所用，想让他们招揽人才去南边的时候，那一大段其实他是需要有一些历史的知识的，包括后期会跟李青说闯王宝藏的故事的时候，我都会去问导演当时发生了什么，然后为什么要去那儿，然后就背，真的是需要花时间。
嗯，你们剧组是个什么样的氛围啊？是那种拍的每天都累得不行？
其实我还好，因为我的戏份没有那么满，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小哥，我就还拍的挺舒服的，一天就 没那么多场戏但是我一场戏很长，就我可能一场戏拍好几个小时，我的群演比较多。对，你说那个喝茶什么的，那些都是人多，叭叭叭我出来说一大堆话，
感觉都是很烧脑的那种戏份，要释放那种气场。
嗯，就是一场是一场，每一场都有重要的信息去输出。嗯，
哎，这个戏这么看，接下来性价比很高哎。就是虽然可能出场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其实每一次
存在感超强。
对，而且每次都是那个大爽文女主那种。
就是主要是根据古平原吧，整个走向是以古平原为主的嘛。然后，但是他在他搅和我事儿的时候，或者是我需要他的时候，或者是他遇到困难需要我帮忙出面解决的时候，我都在，我哪儿哪儿我都去了。
果然是好朋友。
对，我是他后台。
哎，这里边这么多好看的衣服，你自己会喜欢哪一套？
我都喜欢，我每一天我穿上漂亮衣服都在屋里转圈，我说我太好看了然后剧组所有的演员还蛮羡慕我的。
不是说刚刚说那个拍在东北的时候还挺重的嘛，是这些服装都挺重的嘛？因为还有很多头饰啊，我看他以那个清朝的旗装出现的时候，
其实清朝那衣服啊没有那么重，为了演员舒适感以及表演不会有负担，他们会减轻一下头包的重量，但是那些簪子呀玉呀插在这个头包上，它确实会有一些重量，因为它是实打实货真价实的古董，有一些
哇，
所以我头上老贵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帽子啊，衣服确实也重，因为就是刺绣啊、布料啊，它都是非常棒的东西，很精良，做工很精良，就是为这个角色添光添彩了很多。
哎、嗯，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个结局啊，但是你自己，你觉得他最后找到了自己想一开始想要的东西了吗？就是所谓的复仇啊，或者因为刚才不是说他其实自己心里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最后他并没有明确的用语言或者是一件事情表明苏子轩他达到目的了，
嗯，
他最后要干什么，而是说他和古平原联手以后要做更大的事情，但至于这个事情是什么不会具体交代，但是他俩是要干大事儿的。
他有脆弱的时候吗？苏子轩这个剧后面，
我相信像苏子轩这样的人，他即便脆弱也不会让别人知道。
哦，那就是没有这方面的流露的。
他没有这方面的流露，因为他是一个上帝视角，他是一个布局的人来说，他没有时间精力去脆弱，他就是要把事情想得非常明白的一个人，很理性的一个人，不太会有感性的东西在。我觉得他感性的东西可能就是死在了他父亲的那个去世的那个时候，家族的灭亡的时候。
哎，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嘛，其实李纯本人跟角色差距还是挺大的，但因为之前我们可能跟一些演员聊天，就是说演完一个角色肯定会有一些东西留在自己身上，而且刚才我们又聊到苏子轩是一个甚至是可以成为很多人榜样的一个这个形象存在，你演完他之后你觉得你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东西了吗？
哎呀，我跟你说，我怕你笑话我，我演这么多就是反面角色或者是演一个运筹帷幄呀那么厉害的人哈，我每次演完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像他们这么有智慧、有胆量、有决心，然后狠一点，就是你又忘了 可能演完我就忘了。
啊，
嗯，但是我觉得苏子轩是一个有大爱的人。
嗯，
就是我本人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但是可能会觉得，哎，生活当中不要只看眼前的一些利益呀、啊、和目标，我觉得可以眼界更远更长远一些，多爱自己一点，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哎，所以苏子轩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吗？你觉得？
我觉得苏子轩爱自己呀，他爱自己的方式不是多联系自己，而是说他爱自己就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嗯，
并且他就是有谋略，有胆量去执行它，去动起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也会有懒惰的时候，想做什么事情，可能就是想，我只是想而已，但是我没有去选择去行动起来。
你会有那种很想做，但是现在没有做，找机会什么时候做的事情吗？
嗯，我想环游世界。
嗯，
这个想法是从小就有，但是也是最近这两年开始慢慢行动起来。因为平时都是在工作呀，包括自己的时间会比较少，那么现在非常珍惜自己有时候不拍戏的时候，就是好好生活。如果常年在剧组没有生活，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一些新的东西进入我的脑海里。作为演员，你不看生活，你没办法演生活。
嗯，
就是我会观察别人，哪怕去山里啊玩啊，我会看别人生活是什么样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可能自己的脑子里没有那么空吧。
嗯
嗯，
就虽然可能不会去套路某个人，但是你有了那个认知，你就能理解很多东西。
对，包括导演在跟你讲一些人物的时候，你能 get 到，就是你知道这个人物大概什么样的走向和感觉。而不是说我看一个表面，我在演表面。因为我小时候可能拍戏的时候真的有一些确实是演了表面，
嗯，
因为不理解剧本怎么写我怎么演。然后我觉得慢慢成长过程当中，包括现在的表演经历比小时候更丰富，你可以往人物心里走，看看人物到底他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下一句话为什么要反着说。所以我就很珍惜不拍戏的时候，出去玩也好，然后跟朋友见面呀、啊、沟通也好，聊天也好，都会是一个吸取能量的一个这么个事儿啊。
你之前是工作有比较满的时候吗？
有工作特别满的时候，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在这个人物里，我可能我李纯就那段时间只能做这一件事情，我就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就是很难跳脱这个角色在做别的事儿。
嗯，
我就只能把演员这不就当时这个角色的脉络和这个角色的感觉给他固定好，我怕我跳进跳出吧，这个角色就变味儿了。拍戏和不拍戏的时间我都特珍惜，我哪怕在家躺着，我说哎呀，珍惜在躺的时候吧，这样忙的时候就躺不了了。嗯，
你是需要那种没有工作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投入到生活中去的人是吗？
应该算是吧，就是但凡有工作的时候是以工作为先的，就脑子里全是这个事儿。我到现在我拍戏，虽然我的作品啊没有那么多，但是我每次拍戏之前我都非常焦虑，焦虑到睡不着，我可能太想把这个角色演好，反而就是焦虑到就很难，就不知道自己就是开机的时候如何去把这个角色焊死，就定位，
嗯
嗯，然后以及跟所有没有合作过的演员去如何去很好的演对手戏，嗯，
这个我很能理解。其实就相当于跟
你跟职场
对
去一个
新
的环境里，
对，
嗯，会焦虑。
你们是换一个剧组就换一个新的环境，换一批合作伙伴的感觉，
嗯，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是一个扔到人群里面，我有。不会主动去跟别人打交道的一个人，大I人，所以我会很焦虑，就是有点会内耗。拍戏之前啊，就前一个礼拜会快进组的时候，然后拍着拍着吧，可能我需要五天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完全融入到剧组了。
那也不是大I人。
他说的应该是进入到他那个角色里边去了以后，那你拍戏之前焦虑的时候，你会做梦的时候梦见开机了，
哎呀，我拍戏的时候我就做梦我都背台词儿呢。就 就虽然背下来了，但是我生怕明天就是卡壳了。然后新世界的时候也是，做梦的时候我还背呢，会焦虑，很紧张，神经紧张。或者包括第二天有那种大场整场戏的时候，
嗯，
我也会有一点点焦虑。
是，
然后这场戏拍完，就生怕就是哪儿会有一些表现不好，或者是可以再来一条的时候，我也会跟导演说，导演说说了好几遍，行了，可以，也非常好了。我说嗯，好，我才放心。我说今天能好好吃饭了。
是，那你还是把工作这个事情，
就是我很重视这件事情，所以可能会焦虑。
现在你会刻意的说工作节奏要安排的更不要那么密集吗？
我还我安排，我安排不了。嗯，我安排不了。就是我会觉得有工作就好好工作，全力以赴，然后生活也全力以赴。
嗯，聊下来之后，我觉得首先李纯跟我之前想象的真的不是不太一样。我也被他后面总结的那几句话还是挺有感触的，就是真的还是要好好爱自己，然后好好的去生活。
对，我觉得爱自己不是一个口号，你真的去行动起来。我觉得我们现在厉害的就是我们有选择的权利，选择了我们就动起来。
对，另外就是还是要给大家安利大生意人，首先真的很好看，其次我们可以看李纯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他身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带入到不管是职场也好还是生活也好，他有一些想事情的角度变得不一样之后，不但其实可以帮助自己得到更多的所谓的好处和利益，就是你在你的情感上情绪上其实包括价值观上也是一个好的调整。
对，就是你想得远一点，开阔一点，你整个人都开阔了。
对，
很多事情都不是什么事儿了。
对，就像我说的这个，你要是觉得这个人别人老利用你，你就是一个负面情绪，但是你去想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件事儿自己也能得到的一些好处，化被动为主动，然后化一件可能看似原来你觉得不好的事儿变成了一个双赢的事情。
事、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悲观转为乐观的一个过程。
对，大家不要陷入一个情绪里，不要被情绪带着走。当你有不好的情绪的时候，你反过来想想，有一些事情其实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包括刚才其实李纯也教大家了一个特别厉害的方法和自我催眠的方法，你再去面对领导或者一些不想面对的事儿，你就说他们都是小蚂蚁。就很有用我感觉。
对，希望大家都能开心的生活，好好享受生活。嗯。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哈，然后大家都去看大生意人。
好，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大生意人，希望大家喜欢苏子轩，
也喜欢李纯。
对，
好，谢谢，
拜拜
拜拜。